你在说起催眠的时候，比你说起武术的时候兴奋感就强很多。都怪狗，狗一过来我就破功了，就现在此时此刻有一种非常想赖床的感觉。哦，好困。
这里是深夜谈谈播客网络旗下的楼上两位，我是你们的主播赵大琴和赵大琴的狗，替他介绍一下，因为这一期比较特殊，除了我们的嘉宾在现场之外，因为我的狗狗机智最近生病了，我也不得不带他来到了录音现场，所以如果万一也许你听到了什么地板摩擦的声音啊，或者他万一一下睡着了，有那种巨大的男人般的打呼噜的声音，就是我的狗，请大家不要介意，我们领养代替购买啊，动物保护人类，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说完这些，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嘉宾，非常牛逼，一个会功夫
的少女，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像我微微吧，
就微微人狠，话不多的一个少女。为什么会找她来呢？功夫少女嘛，她是一个真真正正在武校学习过的女生。能不能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你在武校的经历？
我大概小学三年级吧，就去当地的一个小武校待过两年，后来又去登封那边，就少林寺那边。整个登封只是一个小县城，但是它有100多所武校。 您是哪里人呐？
我家里是四川的。
你等于说是在家那边四川的武校学完了以后，又去河南的武校学。
对，四川的话就待了2年吧，后来在那边待了4年。
那为啥小学会就学武术呢？
一个是我爸他可能觉得我需要强身健体吧，像我们那种农村的家庭，一般都是父母出去打工，爷爷奶奶在家，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他觉得他们可能也带不好我，在家里也没人带，就想让我上一个技术学校。另外就是当初我爸我在那看着那武侠片，他说你想学武术吗？我说我想啊。那个时候你随便问一个小孩，他都会说想的。<笑>
但是你爸就当真了。
对啊，然后他就送我去了。
所以你爸和 武术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学过，
其实他也是练武术的。我爸在力量什么各方面，他都是练的挺好的。比如说那个砖头，他三块砖落一起，他就能劈开，
真真实实的砖头，
就正经砖头。我们家那儿捡的砖头。
哦，和你爸还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事情能讲一讲吗？
比如说他俯卧撑能做200个，
就一口气。
嗯，
所以其实你从小的时候看着你爸去做这些表演的时候，你会有心动吗？
我当时是心动的，不过我爸就说你过去学几年，你还是打不过我的。
哎，你是独生吗？
不是，我有个弟弟，
那弟弟有学吗？
有，
姐弟俩都背诵过去了。
对，我们俩一起去的。
你觉得像经常听的那种什么骨骼惊奇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吗？
其实我学的武术，我只是一些套路嘛，不是那种实战性的，更倾向于表演性的。你说有没有人有天赋？那确实是同样的人练，有的人他能比，有的人练得好。不光是这个表演性的，哪怕是实战性的也是一样的。
那你在那边一天的课程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呀？
我们的文化课都特别水，一天的文化课总共加起来是有 5节，其他的就是武术课。当时我在那些武校，不像大家想象的这样，大部分小孩子是家里太调皮了，管不着，就给丢武校了。当然也有一些听话的，也有一些好孩子真的想学武校的武术课的话是教练上嘛，然后文化课的话其实找的也就是普通的老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老师管不住学生。我记得我在上初一的时候，我们那个班一下子就换了好几个老师，有个老师一周就被我们气走了，人其实在人群中也是很容易跟着起哄的。在这种环境下，大家的乐趣 就是怎么去气老师？那你们学生之间会互相欺负吗？比如说谁更强壮，就可能会欺负其他学生这种。有，首先我是个女生，一般来说他们还是不至于说跟女生这么大打出手。武校男孩子比较多嘛，我作为女生，再加上我以前有技术，我就很快就进了学校的竞赛队，最好的一个队嘛。出去打比赛了，进了竞赛队之后就没人敢欺负我。
OK，
所以武校的女生多吗？不多，比如说一个班30多个人，可能就一个两个女生，也可能没有。
那你弟弟在里边待的还好吗？
还行。你有听他聊过他在武校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经历吗？有一个倒是挺有意思，就是我们小时候会玩那种玻璃球，对吧？我把你碰了，你的就是我的了。
对对对。
然后我弟来，当时他就管我要钱，他说要买这个，嗯，全部拿去输掉了，又过来管我要钱。<笑> 后来厉害的他赢不了，他就去赢了那个校长的女儿，是个小姑娘，比他还小，他就去赢人家，要把人家的玻璃球给赢了。大概过了那么一阵儿，后来忽然就变得特别厉害，他把别人的玻璃球全都赢到手里，他就把他扔了，自己留几颗，让他们捡回来再跟他玩，然后他再把他赢到手里。<笑>
所以你去了之后和去之前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武校反正对人也是一个塑造吧，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我们学生闲着没事干的事就是气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吧，当我从武校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其他的同学就比较信老师一点，我就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一点，
就没有那种老师真的管住你。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跟一群坏孩子在一起也待久了，大概也见过这些我的一些女性的朋友啊，他们说他们就喜欢坏孩子，我看到他们，嘿，我见过一堆。
就其实你身边都是这种样的人。
对。
那你会觉得他们很酷吗？
不会。
所以像你们学校的话是全封闭管理吗？
是的，就会有人偷偷翻墙出去。我们学校每天晚上都会有人守夜，守在围墙旁边，总是有人会翻墙出去，甚至有人为了绕过守夜的，他们会从三楼跳下去，然后呢在这会上通报批评。
那大家出去是为了干什么呢？打游戏吗？
对，基本上出去都是为了上网吧。
那你犯过吗？
你说我没有。哦，我觉得晚上还是睡觉比较好。
好的，你能讲讲就你在这里面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同学？
可能有几个吧。
嗯，你说。
就有一个同学他就跟我特别巧，我去了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我问他你哪儿的，他说我四川的。嗯，我也四川。四川哪儿的？广安的。嗯，我也广安的。最后问到了我们是一个镇的。
嗯，
感觉关系一下子就特别近，后来我们就一起进了竞赛队。
那你有那种特别厉害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同学吗？
可能在我眼里再奇怪也是个正常人吧。当时我有一个记忆是，我之前有个同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闲着没事他就爱骂我。有一次我生气了，我就拿着我手里的剑就对着他就砍，后来他就再也没骂过我。
那个剑是开了刃的吗？
就表演的剑。
就没有刃的，
砍不死人的。
那你为什么会去第二间武校呢？就少林寺的那个。
当时我还小，在武校混感觉还不错，我爸说让我去我就去了。
又是你爸让你去的？那第二个武校有让你觉得厉害很多吗？
他比那个小武校肯定还是厉害很多的，至少说从教练呢，从这些学生的水平来说就厉害一大截嘛。
你第二个武校有没有干过比如像你爸可以劈三块砖这种让你一见就觉得很厉害的？
我们学校也有气功班，但是我没有练过，看着没有我爸的厉害。可能在我们班随便拉个人告诉他一点技巧他都可以去表演。
比如说呢？他们都表演什么？
让你睡在这个三个大刀上，然后胸口碎大石。
为什么？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原理是什么吗？
大概是力量还没有传到你身上的时候他的石头已经碎了。
那为什么那三个刀不会伤到人呢？就好像
没有去琢磨过这个问题。
对，因为我还看过什么少数民族会去爬那种刀山，大家也会爬上，但脚就不会受伤，也说是有轻功什么的，但是我也不知道。
不至于，他那个刀肯定是不够锋利，让他爬放好的菜刀试试，那肯定一割一个准。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特别波澜不惊？你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惊讶的事情吗？
可能我在武校练就最多的就是波澜不惊吧。
哎，那你能分享一个你最近觉得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惊讶吗？就跟武术没关系的也可以。
忽然问我这个，我只能想起来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呢，是一个户外的博主，那个麻雀渣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就是野外生存的，之前不是都看什么贝爷德爷嘛，但是看了这个麻雀的感觉贝爷跟他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他是一个女的，拍了有一系列视频是裸体求生，就是什么也不带，连衣服都不穿，在东南亚的丛林里生存100天。
这个能播？
可以啊，因为他的视频里边并没有露点。
所以现在在网上是可以搜到他的。
对，你去 B 站就能搜到。
所以你觉得他很厉害？
他确实是特别厉害，他小时候就在这种有野外生存的环境嘛，看他的视频你都觉得能学到不少的野外的草药植物的知识。视频的第一天就特别狠，他不是没穿衣服嘛，然后到这个丛林什么也没，也不熟悉路况嘛，也不知道周围有没有大型的动物，为了安全他就把自己捆树上睡觉了。
哦，你觉得你的武校的同学都没有这种人？两个武校都没有。
武校的同学大部分还是正常人。
我觉得这个就属于我这种没有去过武校的人对武校的偏见，总会有那么一两个是那种要不然身体特别强壮，强壮到可能欺负自己也欺负别人的那种，要不然就可能是经历特别传奇，比如说家里面什么三代学武。因为武校本来对于大多数人的路径就是一个很小众的事情嘛。
对，说简单的，如果他家里三代学武，他没必要再来武校学这种东西了。
就是武校还是一个比较入门的基础的地方。
像我学的这种传统武术其实还是一个花架子。
嗯，
你要说打人的话，只能说虽然我看着很瘦，但是我可能体能力量什么的比一般的女孩子要大。
嗯，
打一个女孩子没有问题，
哪怕是很壮的女孩子，
她要是没练过的话还可以。
所以其实你觉得武术带给你的可能更多的是体能上的，但是你说真的那个拳脚你也不会用那套拳来真的打人。
那个都太花哨了，其实不太实用。真正打人实用的招数它都是简单的，假设我要打你对吧，
嗯，
我这么挥一个 巴掌，这已经都是外行了。
那应该怎么打呢？
你身上挥过去，这个距离是很强的。为啥拳击都用直拳？因为这个距离短，你没打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打着你了，是吧？
来来来，我们来聊聊打人的技巧。来，给大家讲讲。就现在，我要跟一个人打架了，我要怎么样比较容易赢？
其实女孩子的话，她在力量和体能上都是不太好的，一般胳膊也不是太有劲儿。最好的办法是用膝撞，
用膝盖，
因为膝盖大腿的力量一个是比较大的。一般的话，如果你用膝盖撞肚子，哪怕是他练过八块腹肌，你放心，他承受不住的。一般的，包括男性，他挨上两膝盖就不太行了。
所以最弱的地方是肚子，最强的地方是膝盖。
对，膝撞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练一下，而且他攻击的距离其实挺短，不是太受环境的限制。
嗯、
你要用什么跆拳道踢个什么大花腿，其实他一个是受空间限制，另外你的动作太花哨，容易挨打。直拳和膝撞的话是最有效的东西了。
还有我听说的什么，就如果你打拳的话，应该用指关节打，就比如我直接一拳过去，那我应该用哪个地方去着力呢？
空心拳，拳不要握实，理论上说是能比较有穿透力一点。
哦，空心反而比实心有穿透力。
对，
为什么？我一直以为就是要把拳头握得实实在在的。
你握得实实在在的，你可能劲儿在你的胳膊上，你要把你的力量传到对方的身体里，是吧？
所以要用空心的拳头。
对，它是一个比较灵活的软。但是其实你说拳头的话，我倒觉得拳头威力不是很大。如果你要练的话，你把你的速度练到超过人类的反应速度，你超过他反应速度的话，忽然挨一拳他会比较懵逼，你要趁着这个懵逼的时候迅速上你的膝撞。
所以最好用的还是膝盖。那肘关节也是好用的，
肘肌也是挺有力的。
哎，那我来问问你，就是我看过的传说中的女子防身术最经典的几个，比如说抠对方的眼睛，
你抠得准吗？另外一个是对方也会防守啊，
所以不实用啊。下一个就是扯头发。
扯头发那么实用呢？如果你跟男生打，男生头发还没你长，你谁扯谁头发都不一定。
但是女生和女生扯头发，
问题是扯头发杀伤力不大，你扯一下，哪怕用力扯一下，你就是疼一点，对吧？但是你要是两个膝撞上去，他可能就瘫了，他没有还手能力了。扯头发的话可能是女生打架的本能吧。但是你说用来防身相互扯好像也不是个好办法。
然后我还听说的是你要先用脚去门踩对方的脚趾，因为脚趾是特别特别疼的。其实有点像是延缓对方反应的几招，就感觉是大家会懵一下，然后你就可以逃跑。
如果高跟鞋踩脚趾应该还是挺疼的，但是你要穿高跟鞋你也跑不过人家。你要穿平底鞋踩的话好像
也没用，
是吧？你要穿高跟鞋哪怕人家挨了一脚，你也不见得跑得过人家。
还有一种常见情形，不是如果一个女生被一个男生勒住脖子，那我应该如何逃脱呢？
说实话，看这个男生勒脖子的技术专不专业，如果是专业你是跑不了的，十秒钟就能让你意识开始模糊。
那怎么样算是专业的锁脖子？
你可以搜一下巴西柔术的裸脚。这个事儿吧，我跟我男朋友练过，我试了一下，我如果我把他锁住，他能不能逃脱，他能用多大劲用多大劲，他最后也没挣扎掉。
所以其实哪怕女生真的锁好了男生的脖子也是逃不了的。
但前提是你的技术到位，而且你得有机会锁他。
哎，那如果我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并且对方恰巧又是个很专业或者很猛的人，其实我的胜算不大了，只能等着了。
那硬刚的机会不大。女生如果要学防身的也不是没有可学的，我觉得直拳膝撞可以练练，然后的话练一下地面技术。
地面技术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巴西柔术。因为地面技术啊，最主要的它是用的是一些巧劲嘛，比如说去锁人家关节，用十字固了三角锁，这些它对力量的要求不是那么高。这个巴西柔术之前他们有一个家族吧，格雷西家族还是什么，他们去派人参加综合格斗，就派了家里面个子最小的一个去。当时巴柔刚出来的，因为大家对这个技术都不了解，都被他们给坑了。而且女生的话在外面遇到危险，一般来说劫财劫色，对吧？你要说劫财，那没办法，你就把钱给他吧。
是，
那我
交出钱，
是我要多少给多少，只要我有，是吧？
嗯，
你说劫色嘞，如果说对方是练过的，那也没办法；如果说对方没练过，你还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像我们平常听说的，无论是散打，还有什么跆拳道、空手道、巴西柔术，你觉得最管用的其实是巴西柔术。
我觉得女孩子是，但她其实技巧性很强的话，需要你专门的投入一些精力去练习，
实战性最强吧，可以这么说。
嗯，
哦，那你能再分享一个比如说立等可取的女生防身小技巧吗？听听节目就能听到的一些，因为毕竟能去学巴西柔术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嘛。
主要一点就是你就不要跟他硬刚，激起了对方呢把你制服了心思的话，那你不就很难得手了？拿了刀你先哄他把刀放下，是不是？但是这个你要说有哪一招可以制敌，我还真不觉得哪 怕你说见到了歹徒就跑，你也不一定跑得过人家，说实话。
所以其实还是随机应变。
对呀、啊，日常你如果说带一些防身的武器的话，反正你警方不要变成对方的武器就行了。
对，就是我也想问你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很多防身的刀也好，喷雾也好，柯南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当你不熟悉一个武器的时候，你就不要碰它，因为带着它就一定会被人家别人的武器。
如果说你平时什么都不练，那你带着真没有什么用。
喷雾什么你也觉得一般？
我之前买过喷雾，
嗯，怎么样？
呛还是很呛的。你要是喷得准，对着他眼睛喷，对吧？肯定他得缓一会儿，能给你争取时间。
你喷过谁啊？
我没有喷过人。
你说的感觉好像不是自己被喷过，就是你喷过别人。
但是喷完之后，我稍微闻了一点，还是很呛的。那前提也是你得随身携带，你随时遇到你都能掏出来，然后喷准他。其实这个过程
已经很难，
你要把它练习成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就是你随时练习，你遇到这种东西，你立马可以反应过来，立马可以喷。
为什么我听你说完就觉得大家如果真的遇到危险，就是一件看命的事情了吗？就没有什么一定能避免危险的招，也没有什么能逃掉的招。
什么招数包括武器，你肯定是平时练了，你到时候才能用得上。你平时啥都不会，到时候肯定两眼一蒙，我能咋办？
但是你确实作为你的话，你会觉得我会一点功夫，我会不那么害怕，对吗？
我有一个缺点，就是不缺乏安全感。我其实胆特别大，之前我晚上一个人是敢去爬山的，但是后来呢，那些什么谋杀案、奸杀案呢，看多了之后，我收敛了一点。
你什么样的山啊？
他那个山也挺高的，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山跟泰山差不多高吧。
那也很高了。
当时破了一个记录，我两个小时上去了。差不多是一路小跑上去的。我当时确实是很厉害，我连我买的水都没有喝我就上去了。当时我是高三嘛，学习压力比较大，有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去爬山，我就去了。但是我们那山顶也有个庙，那两天好像正好是什么观音的生日，路上人还是不少。还有一回我也一个人上去了，那是人很少，但是我遇到了一群人，应该是三四个男孩子吧，他们比较菜，就是他们晚上去爬山连个手电都不带，最后全部用我的手电上去。结果我爬山是拯救了他们。
你还有什么这种体能记录吗？特别牛逼的那种。
还有就是在武校的时候，我们有一回反正也是大家搞活动做游戏玩，玩那种斗鸡，你们玩过吗？
一个脚单腿站立，另外一个脚搬起来的那种。
对，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柔弱的小女生，在我们班里我挑了一个班，男生女生轮流上，全被我干下去了。
所以其实你就是天生体力惊人，对不对？
我应该是体能比较好，其实他们力量比我大，但是他们最后耗不过我。
那斗鸡有什么技巧吗？
我以前也没有练过呀，就是当时上了我就把他们都干下去了。你拿着一个腿你不是要保持平衡力吗？因为我一直没有倒，他们总会某一次没站住就掉下去了腿。
等于说你是一个有耐性的人。
是，我耐力是比较好。
因为我们家小孩也是一个特别体能惊人的人，我想问，就是这个事情是从小就会有显现吗？就比如说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你爸带着你去哪儿走，你就特别能走？
印象中是有，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话还比较偏僻嘛，路也不是很通，有时候走亲戚，我们都不是坐车，都是走路的，可能一走好几个小时这种。
当时你多大呀？
几岁的样子，具体多大我也不记得，我就记得我跟着我奶奶，然后就走了不少路，但是当时也不觉得累。其实小孩的体能是很好的，我们去爬山经常就见到一群大人爬不过一个小孩。
对，就是我现在跟我们家小孩就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在小区或公园里面走的已经飞快，然后我已经走不动了，但他就一点都不累，然后我就想把他送去练体育，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种天赋，所以我不一直问你说到底怎么判断一个小孩是不是有天赋。
你这么说的话，反正他是比别的小孩能打一点看着。
那你觉得你是有天赋的人吗？
我可能确实是体能好一点。我跟我男朋友去泰山的时候，最后我们从泰山的桃花峪下来绕了很多路，当时我觉得还好吧，我说我们继续走那个栈道嘛，栈道当时比较绕嘛，他走着走着他就走出幻觉来了
啊！
我们当时从早上八点一直走到了晚上八点，他可能累了，也可能是想喝水，他走着走就走出幻觉了，他说那有个人在卖水。
我都呆了。
其实当时我还没觉得特别累，
没法接话，就真的没法接。所以你等一下，你男朋友是干嘛的？
做的就是金融类的。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学催眠，当时我对催眠感兴趣，他可能也从某个途径对这个感兴趣，我们在学的过程中认识的。
那你为什么会去学催眠呢？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对心理学感一点兴趣，比如说历年心理学考研的人都是非常多的，而且都是有从各个专业跨过去的，大家除了认识这个世界之外 都有一个认识人类的
内心、
内心的
自己，
有这么一个探索的欲望和需求。当然我当时也有，一开始呢我看了大众知名度最高的比如说弗洛伊德，我也是比较爱玩的人，我看完他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有他的那个解梦什么的，我也没看完，就看了一点点，当时就加了个群跟人解梦玩。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她因为感情的事情受伤了，当时我觉得我能帮她分析，但是我好像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她怎么走出来。但当时群里有一个是会催眠的，给她做了催眠，她就在群里感谢她。
在线上催眠啊？
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催眠好像挺有用的，我就琢磨着怎么去学。
线上可以催眠啊？
嗯，我们当初学基本上都是线上学的，线下你要去找到这么一群人其实很难嘛。线上催眠一般是视频嘛。
嗯，所以对方真的是会被催眠的？
会的。
你能催眠我吗？
等会儿可以试试。
我其实是一个不太相信催眠的人，因为我一直不理解怎么能被催眠呢？
看你怎么去定义催眠吧。
至少是比如说思想被控制或者离开现在这个环境。
不至于，没有什么人说能真正控制你思想，想让你干啥就干啥，这个不存在的。你就算催眠，哪怕你真的被催眠了，我让你做的事也不能违背你自己真正的意志或者说原则之类的，不然也会受到抗拒。
那怎么样算是被催眠了呢？
如果说传统的催眠的话，我们会把催眠的程度去分一个级，对吧？一般的话它是从放松开始引导的，放下一些戒备之后的话能进入一些状态。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催眠，它会把催眠深度分成几个等级。
嗯，
比如说我告诉你你的眼睛现在不能睁开了，如果你真的不能睁开了，说明你已经进入了浅度的催眠状态。催眠在前面三级的话你的意识都是非常清醒的，但是你可能在进到四级的时候你意识就开始模糊了，之后你如果有一些暗示的话，你可能会在记忆了包括时间的感知上都会扭曲。
你有催眠过别人吗？
有，因为我们当时学催眠的话我们是互吹嘛。
嗯，
但是我运气特别好，我在那磕磕巴巴的念引导词，给我吹的那个学员他是一个对催眠感受性特别强的人。
嗯，
其实对催眠稍微有一点了解就知道，你能不能催眠对方更多的是跟对方对催眠的感受性有关，有的人他就是很容易被催眠，有的人的话很难催。
这是因为戒备心吗？还是因为什么？
戒备心是有一个方面，他对你有戒备可能你更难催眠他，但是这样的人的话你让他放下戒备其实他都能被催眠。
嗯，
但是有的人的感受性他就是很难催，比如说我就很难催。
嗯，你没有被催眠过？
我应该是没有。
你催眠别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经典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也没让别人干啥奇奇怪怪的事。
嗯，
我当时催眠嘛，我就在 QQ 空间里写了一些催眠的学习的过程的日志了，我大学同学看到了他就要求我催他，当时我催他我一催他就笑场了，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就厚着脸皮接着催，就把他催成功了，然后做了一个人桥。
人桥是什么意思？
催眠表演中经常会用到的，把我的腿这里放到一个椅子上。
嗯，
然后肩膀放到另外一个椅子上。
嗯，
中间是空的，就是做成一个桥，然后我踩上去了。就是，
哦，真的？
就那个女生她体型比我还小，而且其实我当时没有吹到很深度嘛，大概两三级的样子，她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但是她不会痛。
她知道我踩上去了，但她当时跟我反馈的就是她说我知道你踩上去，但是我也知道我能承受得住。这个很难去解释，当时确实是成功了。很遗憾的就是我当时拍了张照片，但是那张照片被我弄丢了。
为什么我觉得你在说起催眠的时候比你说起武术的时候兴奋感就强很多？是因为你更喜欢催眠吗？
可能是吧。你比如说我去学武术，对吧，我从武校学到的东西并不像我认知的那么厉害，但是当时我学催眠的话其实它是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我以前的认知的。
对，
比如说我刚刚说了人桥，这你无法想象它是怎么能承受我的重量。
还有呢？还有什么是超出你认知的事情吗？
其他的倒是没有，但是你刚刚问网上催眠对吧。
嗯，
网上催眠其实有一个潜在的风险，我之前其实都没当回事，如果断网了怎么办？
哦，就是因为那个人还停留在被催眠的状态呢。
对，一般来说我们在催眠之前都会提前给一个暗示，比如说你多久如果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你会自动从催眠状态中苏醒。
嗯，
我们一般会给这样的暗示作为一个预防手段。一般的话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大家相互催着玩，说实话并没有什么特别担忧，直到我有一次我催了一个人。
嗯，
但那是不是网上催的，那次是我去一个地方玩，去广州，当时催眠群里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就邀请我去他那里玩，我就去了。他们公司里有一个小姑娘就追着让我催眠。
嗯，
我就催了，结果那小姑娘内心有一些心理阴影，我第一次碰见这么难搞的事。催完她进入状态之后稍加引导，她跟我说她全身僵硬动不了，当时我各种方法我都想了，但是她还是身体又僵硬又冷。她也是回忆到的一些事情嘛，最后就开始疏导，总共弄了3个多小时，她大哭了一场，
就算释放出来了。
对，虽然那一次不是线上的，当时我就在合法，万一我线上遇到这样的怎么办。
但是如果 比如说你催眠了一个人然后断网了，或者催眠师不在了，那个人停留在催眠状态里面会一直保持着吗？
其实也不会，他自己也会慢慢的从状态里面出来。当然我们相互催眠确实有断网的情况，好像也没啥事，就是他最后自己醒来了。但是比如说碰到我刚刚说的那一个案例，我觉得还是不太好。
你要不然你试一下催一下我，我们记录一下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问什么都不如催一次来的快。试试试试试试，
行吧。一般的话我们比如说会先做一个感受性测试，比如说你现在先深呼吸一口气，就是对，再来两口，就是让自己稍微平静一下。
我现在非常紧张。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嗯，只需要跟着我说的然后去做就行，其他的不用想什么。你能不能把两只手这样伸直，对，然后就这样放着，现在闭上你的眼睛，对，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手上。
嗯，
现在你可以睁开一下眼睛，我把我的手放你的中间，对吧？
嗯，
你闭上眼睛，然后想象现在我的手在中间，就像一块磁铁，然后再吸引你的两只手，就像你的两只手也是磁铁的一个正负极，然后他们正在相互吸引。对，你去感受你的手，它就像两块磁铁正在相互的吸引，你能感觉到你的手在慢慢的靠近。对，在一点一点的靠近，对，你能感受到你的手在慢慢的靠近，他们在相互吸引，相互靠近，放手。对，你可以睁开眼睛说一下，刚刚你能感觉到吗？
有一点，而且就觉得在特别慢的去移动，然后甚至我会觉得你的手握拳是在中间左右摆动的，你有吗？没有。
你闭上眼睛，我就把拳放开了。
哦，是吗？
嗯，
我就觉得特别像你握着拳在我的两个手中间是左右摇晃摇晃摇晃的。
我们一般会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测试一下对方的受暗示性怎么样，像我对这个方法完全无感，但是大部分人他是有感的，他能进入一个比较浅度的睡眠状态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的感受性是还 OK 的，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可催。
对，一般如果说对这个完全没有感觉的话，我就得做好心理准备，这个人很难催。
哦，好，那你催我吧。
好，现在准备好了是吗？
嗯，
等一下的话我会引导你进入一种催眠的状态，然后呢你需要做的就是跟着我的声音感受去做，就是在任何时候如果你想要终止你都可以说出来，我会立马终止。也不是说你坐这儿就不能动，你想动的话你随时可以活动。
好的，
现在来我们先从三个深呼吸开始吧。来，对，认真的吸气，一直吸一直吸，吸到顶，对，吸到顶，对对，好的，再来一个吸到顶，然后屏气三秒钟，三二一，对，慢慢的放松，对，慢慢的放松。好的，自己再来一个。 OK， 你做得非常好。接下来跟着我的声音一起进入一个放松舒服的状态，我会引导你从头到脚做一个全身的放松。首先你可以去感受你的呼吸，感受清凉的空气从你的鼻腔进入肺里，感受你的胸部腹部随着呼吸的起伏，接着慢慢的放松你的头皮，感受你的每一根毛囊，对，放松你的头皮，放松。接下来放松你的前额，对，感觉你前额的每一寸肌肤都在放松。接下来放松你的眼皮，对，让你的眼皮放松，放松你的眼球。你可能会觉得眼皮有一点沉重，但很舒服。对，听着我的声音，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让你感受到更加的放松和舒服，你也很乐意跟着我去体验这一场放松的旅程。慢慢的放松你的面颊，放松你的鼻子，对，完全的放松。或许你会有想吞咽的感觉，慢慢的放松你的脖子， 对，如果你想，你可以把你的头微微的垂下，当然保持这样也没有关系，慢慢的放松你的肩膀，对，感受到身体的每一寸肌肉都在放松，放松。接下来放松你的背部，你可以去感受你的脊椎在从上到下一节一节的放松，你能感受到你的背部和椅子贴合的感觉，能感受到你的胳膊放在你大腿上接触的感受。或许你从没这么细致的体会过，但此刻你觉得很放松。接下来放松你的双腿，你感受一下你的左腿是如何放松的，或许你又可以感受一下右腿有没有比左腿更加的放松。对，让自己一点一点的放松，放松你的膝关节。接下来放松小腿，放松脚趾。对，你能感到你的脚趾在你的鞋里相互的位置，或许你也可以感受一下手指末梢神经的跳动。对，你感觉非常的舒适，如果你想可以把头微微的下垂，这很舒服。对，或许你会感觉眼皮也有点沉重，很轻松的沉重，很舒服。随着你的每一个呼吸，你都会进入更加深沉更加舒适的状态。对，随着你的每一个呼吸，你都会进入更加深沉舒适的状态，外界的所有的声音都不会打扰到你，无论你听到的什么奇怪的声音，或者说小狗活动的声音。
完了，我本来觉得挺好的，狗一过来我就觉得破功了。
机智啊，不走了好吗？说到关键的地方呢。
但这其实是最开始的放松部分是吗？
嗯，
我觉得我快睡着了。
是吗？
哎，你知道真的最开始你说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我之前约那种道家的按摩，他就会每次先给你吸精油，吸完精油就会说想象自己躺在一片什么草坪上，然后你感到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但我真的好困啊，我现在
完了，被我催困了。
我现在的感受真的特别像我刚睡醒然后没完全醒透。
对，因为我们催眠是一定要进行唤醒这个步骤的，有可能你觉得对方没事，但是其实他可能还有一点在状态中。
要不唤醒一下我。对啊，车队被车撞了，得负责。
好，来，你现在继续闭上眼睛放松。接下来我会从一数到三，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就会完全清醒，进入到清醒的状态中，你会感觉全身都充满能量，因为你刚刚进入了一场深度的放松。当你从这个状态中苏醒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清醒，你会感觉两眼非常的有神，全身都充满了力量的感觉。好，一，对，慢慢的从催眠状态中回来，对，慢慢的去感受你的双脚脚踏实地的感觉。二，对，好，三，睁开眼睛，完全的清醒，深吸一口气。对，完全的清醒。好，睁开你的眼睛。
真的还是特别困，
是吧？
听到这一段的朋友们，请你们跟着指令试一下。哎，我想问这个东西可以治失眠吗？
我记得我之前催眠一个人，他也是失眠吧，我就特别气，我催眠的第二天他跟我说我睡得特别好，但是我那天晚上催眠催的有点晚了，我自己没睡好。
催眠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呀？
说实话现在并没有一个对我来说能让人幸福的原理，可能说是人的潜能确实是非常强大的吧。他在催眠的时候一般是通过放松，对吧，你的身体放松的同时你的大脑也开始放松了，让你的意识进入一个比较容易受暗示的状态，这个时候你说的话呢可能就是比较
有用，
影响力会比较大。但是具体到底是为什么人放松了他就能做到这些事情，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那我看你又去学心理学，其实你有是想通过心理学去验证这一切吗？还是因为你先学了催眠所以就对心理学感兴趣？
我当时确实是因为学了催眠想考研，考啥呢？手上就一本心理学的书，那就考心理学吧，其实是一个相当随意的决定
啊。但是 是你学心理学有对你做催眠有帮助吗？或者这两个事情真的是有关联的吗？
心理学的一些东西内容它能帮助你更深刻的了解人，对吧？其实也能帮助你做催眠，但是我学心理学的时候，因为我学的是认知神经科学嘛，主要的实践其实是在做实验和分析数据写报告的当中，这个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再玩过催眠了，好像也不是太有时间的样子，学习太忙了。对，
但我你看像我作为一个被催眠的人来说，我觉得你就是每一次重复，包括你到后面重复的特别快，它其实是一种方法。
一般的话节奏还是相对来说慢一点，
就你让我想到了《盗梦空间》，因为《盗梦空间》我记得里面好像有一段就是那个男主角在催眠别人嘛，不断不断重复，然后他的语速越来越快，然后那个人打个响指什么你就掉进去了，你就真的被催眠了，所以这个是有个依据的吗？
如果说我暗示你放松，
打哈欠，
如果暗示你放松那种，一般来说语速都是比较慢的，当然有的人他可能平时说话就语速快，他催眠语速也快，他也不是说不能成功，其实主要是看被催眠者嘛，包括看你们两个关系的信任建立程度怎么样，语速比较快的情况一般是比如说我刚刚说让你不能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会说话的比较快，
那是为了什么呢？增加力量感吗？
对，我说的时候我是有根据你的状态做引导的，包括我会注意你的呼吸，我会在你呼吸下落的时候说一句放松这样的，包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让你调整姿势，反复让你调整，也是让你进入一个被催眠的状态，
被指令，就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对，
哇，这段东西好适合用在国家反诈骗网上，那个 APP 叫全民反诈，大家是什么一步一步被引向诈骗的深坑的，就对不起，这不是对催眠的侮辱，就是只是逻辑是一样，甚至你刚才高速重复一个指令的时候，我其实有那么一瞬间想到了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说冲业绩冲业绩冲冲冲，
是吗？其实我刚刚观察我觉得你应该是进入状态，你睁开眼睛了还跟我说话了，但是其实你刚刚的状态还在。
那我们最后给大家一些防催眠小技巧吧，毕竟刚才都聊到了国家反诈 APP， 我们怎么样能不受别人的心理暗示呢？
这个大概是不可能的。我们
啊，这么坚定吗？
哪怕是我觉得我不能被催眠，但是我仍然会受暗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我们所见所闻的影响造成了现在的我们。你要说不受别人骗你的影响，你只要知道那是骗你的，没那么多大饼就行了，用你的认知去抵御它。你说完全不受影响，那你看到有一个东西你就是特别心动，能不受影响吗？
你真是一个现实的人，我问你如何逃脱，你说那能逃脱得了吗？我问你如何能不被影响，你说那能不被影响吗？好吧，这期节目就在这里到此结束吧，谢谢薇薇。
Understand what I say.